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新频道1320台，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您如果有朋友找不到，在1180已经找不到我们了，那就请您告诉他啊，或者来晚了也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提早到12点到1点要陪您吃午饭。
很荣幸，我们是今天是第一次啊在这开播呢。
是啊，
你们有什么特别感觉？
啊，没什么感觉，有点肚子饿，别人都在吃饭，我们在做节目。
所以啊，你跟小贝啊少讲一点吃饭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查这个圣经，还有吃饭问题在里面呢。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马太被招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光是讲跟耶稣吃一顿饭呢，就讲了3周，是吧？你要跟从主很多很多讲究的。
对啊，不光光主怎么跟罪里罪人吃饭，像我们出去的话怎么跟大家在一起吃饭，蒙哥也讲了不少了。
可是你认为圣经讲完了，圣经真还没讲完呢？因为上一次讲到这个罪里罪人的问题啊，主要还是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怎么对待人，还没讲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这样跟随主耶稣来服侍神的时候，在神面前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哎，对啊，我这正想考一考蒙哥呢。
哎，请说。
哎，我不问问题，我就考了，开始考蒙哥。因为我们上次讲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对。
那么这里面连续是对人的，祭祀是对神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后面还有一句话：我喜爱认识神，不喜欢盘祭。是白金也读经现在
啊，很好啊，现在大家都开始读经了。小贝一开始读经，大家都觉得说，哎呀，不行了，大家需要急起直追，对吧？
对，现在我也开始读经了。在这段话里面，看来这个认识神跟盘祭对我来说对象应当是一样的。
对，那个燔祭就是说烧火的祭，
燔祭的燔祭
啊，应该是燔祭。
字不认识，在踩隔壁了。
对，浙江人爱怎么念都对了。对
对啊，反正我在浙江普通话，
怎么讲都对，上帝都听得懂最重要。
对啊，
同样是对着神，哎，分成两种。那白健讲的这个是圣经原来的出处，新约圣经在引旧约的时候往往只引了一句，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耐性啊，和白健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就回到旧约的原来的地方去看，还能看出很多东西来。
对，
祭祀这件事情上当然是指着来到神面前对着神，可是他就分了。有一种是叫做燔祭，还有一种叫做认识神。原来的出处在旧约何西阿书第6章，那一章一开头就讲到你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然后他说神呢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蒙哥意思是认识神跟燔祭都属于 祭祀中呢，还是说？那么在这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祭祀前面一句他是把祭祀，这一句提燔祭，这两者就是燔祭跟祭祀本身还是有区别的。
或者我们还是从上次这个观点来讲，所谓礼喜爱连续是对着人，你应该怎么办？
对，
所谓祭祀是对着神，是应该怎么办？啊，你从对着人和对着神这两件事情来分呢，神更看重我们怎么彼此对待，我们怎么对待这些按着神形象造的人，那个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所谓的虔诚。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虔诚，就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话是真的。你试试看照顾孤儿寡妇，尤其是孤儿，那是没有假放的。
对，
对不对？照顾孤儿跟你在街上拿五块钱给穷人不一样的。
哦，那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拿五块钱给穷人，你就一时兴起，你也不用承担什么义务啊责任。
对啊，也跟你做一笔生意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进货什么时候出货就完了。这个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可是不简单的。
对啊，
那是没完的，那个才是考验你这个人到底你的连续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他说叫做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对，那是一辈子的责任。
对啊，虔诚本来是对着神的，怎么会对着人呢？啊，一样的意思嘛。那就是神所喜爱的。可是并不表示你只要做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情就好了，就跟个大善人一样的。不不不，你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把你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认识神，有一种叫做燔祭。燔祭是什么呢？是神所吩咐的，是神的吩咐，神的规矩，神给的律法。当初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神就借着摩西传给他们了。所以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他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能空手来，他们要带着礼物来。这个礼物就是所说的燔祭。
对，在旧约圣经里面我记得有很详细的记录。
对啦，
这个我一读到这些我就脑袋都大了。你觉得是不是这顺便说一下，就是不是需要认真读呢，还是说一般性看过去就是呢？
哦，这就是了。你如果只读到燔祭，没有读到燔祭背后的认识神，那你就是越读头越大，正是这句话嘛。尽管是一些燔祭的条例，可是这个燔祭的条例到底是让我们遵守，还是要让我们认识神？当然两个都要，对不对？你根本不遵守，那就无所谓的认识。但是你遵守了之后，你就不要脑袋瓜子就不想了，因为遵守了并不等于你就认识了神。相反的，你越是遵守啊，你还越有可能对自己过度放心，以至于你完全忽略掉认识神那一部分。所以先知的话才说，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这些来问问题的法利赛人啊，被耶稣责备得很厉害，这是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他们自己觉得做对了，就不提防自己，他们把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与认识神混为一谈。那这个不单在他们身上，我们今天也需要很小心的。不管是谁，不管你在哪里啊，你看我们前一阵子的这个节目里边讲到，国内教会有两个系统，有一个是比较在这个公会的啊，或者是三字会的，有一个是家庭教会的。那么家庭教会就有人的讲了一篇信息，做成碟子的金牛教，说这个三字会呢是金牛犊，讲的有没有道理？其实它有相当相当的道理。只是有什么危险你知道吧？这个危险就好像基督徒说这个天主教呢就是金牛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私自立了很多的规矩、偶像、节期、祭司制度，而且与政治挂钩。比较起来呢，他们确实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圣经所吩咐的。
所以他这个金牛犊指的就是这些规矩来
神所没有吩咐的，自己私立的祭司、私立的节期，就好像在神的教会里面安插一些这个上级派来的啊，不管你叫他什么堂委也好啊，你用这些的职位安插在教会里面，那不管他这个职位是谁，总之呢，他影响教会的事务。
这些公会里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还会在政府，特别是在政协这样一个机构里面任职呢。蒙哥知不知道政协是什么东西？
这个当然知道啦，政协就是有政有协，协不胜政，政不胜协的意思啊。政协是什么东西的简称啊？
就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是谁跟谁协商啊？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稍微长了一点了，就是说应当是刚刚，我们就还是讲解放后吧。
嗯，
刚刚解放的时候，有一个召开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相当于国外的议会。
哦。
对，他由他来批准政府的成立啊，批准宪法。
哦，还有这么个讲究。
然后等到我记得到了什么，记错到55年左右，又成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嗯嗯。
作为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那么这时候政治协商会议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机构了，有个
比较被架空了是吧？
对，就变成了一帮荣誉性的职位，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都是橡皮图章。那么政治协商会议就橡皮图章都算不上了，所以有句顺口溜叫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
政府算了说，
人大说算了，正确算说了。
再说一遍，这个挺有意思。再说一遍，
还再说一遍，
就转不过来。
叫党委说了算。
嗯，
不用说了，党委是说了算的，是吧？
对，
有实权的。
嗯，
那么政府算了说。政府是掌握财权的，基本上一个政府是负责财权的。
是，
所以他算了说。
嗯，
那么人大说算了。
嗯，反正政府已经决定
了，那党委政府都决定了，人大说算了，可以了，
可以了。
那么政协呢，就纯粹更加是鼓鼓掌啊什么的，
就是算说了，
算说了。
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因为我们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如果愿意去发掘这些东西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智慧嘛，你知道在里面。当然也对于我们来说也一种苦笑了，有时候。
能够开开玩笑总是还好的。啊、
对呀、
啊，如果你把这样的角色掺在教会里边，人家说他是金牛犊，你也只有受着，因为他真是金牛犊嘛。
嗯嗯，对，
这个不纯正的，是不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不能在基督之外政治挂帅，另外加了一些东西是神所没有设立的。那在政策松的时候，或者在比较开放的地方，当然不阻止教会有一个和乐的气象啊，或者里面还有一些相当爱主的弟兄姐妹。可是你认为神会借着这样的机构做到自己复兴的工作吗？这个答案稍微认识神的人就心知肚明了啊，因此信耶稣的人就很喜欢攻击天主教。那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什么政协的势力参加在里面，也不听党的指导啊，所以三自会是金牛犊。哎，不过这是我们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基督教的人说天主教是金牛犊，你讲的当然有道理，只是当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副作用，我们认为说在我们里面就没有金牛犊了。
哎，我们也很难避免了这
个。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在美国这边很喜欢讲一句话嘛，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三个指头在指你自己嘛。
嗯，对。
我们的问题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往别人身上一贴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了。
嗯，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哎，对，神所吩咐的事情我做到了，你就认为没问题了。所以才会有这句先知的话。喜爱认识神甚于凡祭，凡祭是神所吩咐的，你知道献凡祭不去随便献别的东西，也献得很正，那是你做对事情。可是这个做对事情的本身，遵守神的律法规条本身，并不表示你认识神啊。当然反过来讲，对旧约的百姓来讲，那是不是不喜爱凡祭我就不要献祭？不是不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说，除了你遵守我给你的条例之外，你更需要明白这个条例的背后是什么。这条例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就是要你真真正正能够认识我。
嗯嗯，对，就是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一套的规矩。
哎，对了，
对，
那为什么要读新约才能把旧约解明？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献礼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选了牲畜来作为供物，这个供物要怎么杀怎么烧怎么摆怎么献，通通都有规矩。但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作用呢？让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可以蒙悦纳。他说你要献啊，就一定要献得可蒙悦纳。什么叫做可蒙悦纳？ 当你献礼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要让谁满足才算数啊？
让神，
这就是了嘛。
那么如果神不喜欢，是不是就拍马屁拍错的感觉呢？
那你先别生气啊，我们以前讲过该隐对不 对,、嗯、
对，
他也以田中的土产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然后耶和华没看中，他就大大的发怒。
对呀、啊，
哎，没看中，你要去想想神为什么没看中啊？有时候看中了反而麻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金牛犊的例子，你做对了你就觉得神看中，而神也真看中了，但这以后就没故事，你就很平安，你就回家去了，你觉得我身上没有金牛犊的问题。其实金牛犊不只是驱鬼啊，金牛犊不只是挡做了教会的头啊，
嗯，
圣经里面金牛犊那个讲究可多了，那个被称为耶罗波安的罪，又被称为耶罗波安是以色列民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些以色列民呢总不离开那罪，那是在每一个教会，无论你是在公会里面，在家庭教会里面，通通都有金牛犊的。
对，
那个叫做认识神。可是你一旦说别人不对呢，你往往就觉得自己对。还有呢，当你自己做对的时候，也就往往就忘记了去进一步思想神。神在这些律法里面更深刻的意义是什么？
对，
那刚才我们正说到神给以色列人献祭的规矩，献燔祭要怎么献，这个与我们今天所传的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关系就在于你是不是认识这个燔祭的意义，那个叫做认识神。因为神借着告诉百姓怎么献燔祭，已经把人和神中间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以及它的解决之道藏在这个祭的背后了。因此你不但要献，更要认识神，更要认识背后的意义。
对，
那这些意义其实神在第一次在旧约里面吩咐以色列人的时候已经暗藏其中，如果你还读不明白，哎，新约圣经把这个意义啊更进一步的更白话的说明给我们听。今天我们在传福音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能空手你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你之所以没办法经历到神，因为你身上有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
嗯，对。
所以神这么大你不知道敬畏，神这么爱你不知道感动。
嗯
啊，那不是因为神不存在，而是因为你自己这里出了问题了。那你说我尽我一切的努力来到神面前就可以了，这是谁说可以的？这是你说可以的，
不是你说的算，是神说的算、
哎、不是你说的完。所以他就说你们要献呢就要献的可蒙悦纳。
嗯嗯，
怎么样是神能够蒙悦纳的，他就讲得很清楚了。要献这个牲畜啊，你要知道神所要的牲畜是什么样的牲畜才能够让他蒙悦纳，这个叫做认识神。
嗯嗯， 对,
对不对？所以第一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需要去找了，要找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而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旧约利未记第一章啊。我们世外桃源虽然搬了频道，但是联络的电话并没有变。您如果需要一本圣经或者愿意参加聚会，都可以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有同工和您联络的。
对，
同时提醒大家，我们以前在1180台所有的节目都做成光碟，可以免费借给听众朋友。你如果住在老人公寓，或是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想介绍给他们听，我们甚至可以把整套的节目放在你那里，让你也成为我们活动图书馆的一部分。利未记第一章啊，这话是这么说的，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首先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不是说在你家门口献呢，也不是在你卧房门口，也不是在你农场上献，在会幕的门口。什么叫做会幕的门口？就是耶和华选择立名的地方。
对，
神与人来往的地方，你们在这个地方要献，献一只什么公牛呢？没有残疾的公牛。你这样献，你在耶和华面前就可以蒙悦纳。就奇怪，耶和华万物都是他造的，因为创
挑剔是吧？
哎、不是创世纪。第一天第二天造到第五天第六天开始造这个生物的时候，那肯定神所造的小牛小羊大牛大羊我不知道了，都是没有残疾的，对不对？
嗯嗯。
后来这个世界犯了罪了，人间充满了罪恶，他又要我们找一头没有残疾的牛，这怎么找得到？开玩笑。
对呀、啊，是不那么容易。
什么叫做没有残疾的？ 什么叫做没有残疾的？你真正去找，人间没有一头牛是没有残疾的。
那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找出一些问题。
那你就想了，第一个，神自己就能够造没有残疾的牛，他为什么要这样一头牛呢？第二个，他叫我们去找的时候就找不到啊。哎，他偏偏又立这样的规矩，那他是跟我们开玩笑呢，还是怎么样呢？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
你知道了。
蒙哥要讲到的，我用我们的话叫预表，对不对？
他不单是预表，他更是叫你去找。当你这样去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间其实没有残疾的鸟。
嗯嗯，对。
他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要求是什么，然后神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可是他会让我们花时间力气去找。因为他要我们身体，
所以就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神了。
对了，你不要光是拿了一条牛，买了一条牛，借了一条牛往神面前一献，觉得说我事情做完了，我没事了啊！你们是金牛犊，我不是金牛犊，问题出在这里。
嗯，
他可能比你一百倍的金牛犊，可是你还是金牛犊。
嗯，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问题，是不是？那当初神怎么指教我们？他说你要找一头牛来。那我就算我能够找到，神要这头牛干什么呢？
对啊，他并不缺这一头牛啊。
对啊，所以你说这些圣经要不要好好的念，要好好的读，你再往下读就读懂了。
啊啊，这么一读就是说，我们不是光光看着，就是说他要什么头生的牛啦，头生的羊啦。
对啦对啦，因为我现在念的就是利未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往下念，这一节节念下来，你说要不要好好的思想？绝对要好好的思想。那是为什么神要这样一头牛？哎，别急啊，第四节还有一个规矩啊，他就是献牛的人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哎呀，弄了半天是什么？
悦纳这个词是
神是要牛还是要你呀？
对，要我们人。
为什么要你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为什么？他是什么意思啊？
后面实际上还有一句我觉得蛮关键，为他赎罪，对不对？
没错，这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要找一头没有残疾的牛，要带到会幕门口，要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然后耶和华才悦纳。为什么？他悦纳谁啊？他悦纳牛还是悦纳人呢？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要到耶和华面前来，他要借着这个祭物让耶和华能够悦纳这个人
啊。
那耶和华怎么能悦纳人呢？就是你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换句话说，你跟这个牛怎么样啊？联合了嘛？
跟牛是一体的，那么我们就成了牛，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这个牛在神面前就干什么了？
蒙悦纳了。
蒙悦纳不是说我们唱个 Happy Birthday 给神，然后神就说谢谢你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们就把神就把它放到后院里面去，再关回伊甸园里面去养。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蒙悦纳的牛啊，既然蒙悦纳了，却反而要把它干什么？
要奉上血。
对，底下一句话了，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宰公牛。你跟这个牛一联合啊，牛是你，你是牛，就要把这头牛给他杀了。什么意思？如果没有牛，你来到神的面前，谁会被杀？
我们自己了。
对对对
对，
我们自己就会被杀。
那么就是说这头牛带走了我们的罪，
对，
代替我们去死。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个牛必须是没有残疾的。这个牛如果是有残疾的，这个牛在神面前该死不该死啊？他自己就该死了。
啊，有残疾没残疾的问题，对吧？
神造的牛是没有残疾的，在伊甸园里面。
嗯，对。
世界犯了罪，所有的牛都成了有残疾的，严格的讲起来，对不对？
嗯，对。
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比较很宽松的例子，基本上你能够在他身上找不出皱纹斑点啊，皮肤病啊，这种就行了，就算没残疾的了。至少神这样开恩，必须要没有残疾的才能担你的罪，要不然他的死不够担你的，他不够替你还债。
嗯，对啊，这利未记要这样来读。每次利未记实际上我读的最枯燥了，我觉得尽快的帮帮帮帮就放过去了，你知道吗？
这每一句每一句绝对是连贯在一起的。那这个连贯在一起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干什么？认识神。
嗯，对，
认识神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怎么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新约的话就讲清楚了，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然后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为什么血不能除罪呢？
哎，因为这是公牛，这是山羊啊，它不能除人的罪。
啊，嗯嗯，
对不对？这个本身根本就是
并不是是公牛和山羊的血来除我们人的罪。
Not compatible， 绝对不相通，绝对不兼容的。牛怎么代替人呢？所以为什么叫做不喜爱燔祭？因为这些燔祭的意思是叫我们去思想， 到底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问题是什么，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做神悦纳人。我们刚才念的希伯来书接下去就说了，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对，
神不但告诉我们他不喜悦燔祭，他更告诉我们他要怎么解决所有世人在他面前这个罪的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旨意，那个就是叫做认识神。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要用基督的身体把我们的罪都除掉。那以前的公牛山羊，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是将来要发生事情的预表而已啊。
所以蒙哥啊，这就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这个燔祭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往往燔祭到时候变成一种传统。
对了，
就像我们上次
没有
不知道它这背后的理由，
对，
变成一种传统，然后又变成本身又变成一个金牛犊。
那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啊，听众朋友，要是你还没信主的话，你真的得好好思想，为什么信神还要信耶稣？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信他就好了，我一辈子凭着良心做事，我来到他的前面有什么不好？我信他已经很给他面子，他为什么一定要我信耶稣？所谓信耶稣就是什么？耶稣是在神面前那个没有残疾的公羊啊。
嗯，对，
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为什么要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把你自己和他联合，联合了之后呢，这个祭牲就替你干什么？死在神的面前，于是你就怎么样啊？你就蒙悦纳。
对，
对对，
就在神面前蒙悦纳。
哎，
这个道理我懂。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对吧？
对，所以你看这个利未记，你说这个东西难读啊，头几句话就已经活神活现的把整个人怎么回到神面前这个事情给你讲清楚了。
啊，是这样的。对，
因为公牛与山羊的血不能除我们的罪，那什么才能够除我们的罪呢？神儿子，无瑕疵无玷污的，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被杀了。那个羔羊的血，那是真真正正能够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个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这里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讲的非常非常有根据。他说我怎么知道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原因很简单，你看神叫以色列人献的时候，是献一次，是献两次，是献很多次啊，
反复的献，是不是这样？
他的理论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这个公牛和山羊的血真能除我们的罪的话，那么应该一次献上，大家就不觉得还有献祭的必要。
对啊，没有必要到第二年又来献一次，或者什么节日又来献一次。
这就表示去年那个牛啊，上个月那个羊啊，管不管用啊？不管用，它只是让你暂时有一个良心的平安。那你如果认识神啊，就不会满足于献祭，对不对？我光献燔，我照着神的规矩把这些都做了，我就安心了。
对，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主，那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检视你自己的信仰上。你是守斋戒、做日课、拜麦加的人吗？请问你为什么要一拜再拜？若真是有效，拜一次你就不觉得需要再拜了。你是给释迦牟尼、给观音像上香的人吗？请问你为什么要不断的去献、不断的去上？如果它是真的，它是有效的，那么做一次就好了。我跟你说，信耶稣一次，因为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成了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一次从心里面接受耶稣，你就不会觉得再有这个必要每个礼拜去接受一次耶稣。
对，
你看基督徒有的教会每个月，有的教会每一周守圣餐，那是主叫我们这样来纪念他。我们并不是因为守这个圣餐而得救而接受主，不，接受主只有一次，洗礼只有一次。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它是有功效的，这一真就把其他假的都给废掉了。
对，
但是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个真实的祭物还没有来之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要不断的去献祭的。所以圣经的话才说，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一个人如果真真正正认识神，他就不会满足于 这种不断重复的献祭，他一定会想，为什么神要我这样做？这背后是不是神还有一个更好的安排？这背后那个认识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次就像我们两个法利赛人一直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讨论国内的教会情况，实际上有点还是有点不着边际。我上次专门跟安德弟兄交流了一下，你知道他怎么说？本来我觉得可能城市的教会问题要少一点，农村教会问题要大一点。
是，
但是他呢反而觉得他愿意到比较偏僻的农村去带那些小孩子，他觉得非常好。
哦，为什么呢？
对，因为往往城市里面那些教会啊，就是他觉得有很多很多问题。
对，可是反过来讲啊，我也认识有中国大陆出来的很爱主的弟兄啊，到了咱们北美的教会那一闻呐，那真真是坐都坐不下去。
为什么？
这个就要请他们做个世外桃源来讲，我们才讲的传神呐、啊。人家讲的是很客气，很有修养。他说这边啊，虽然什么都有啊，弟兄姐妹没有真实的相爱，非常非常的表面。鞠躬哈腰，你平安我平安，每个礼拜就这样做礼拜做下去。他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有共同为福音征战，没有患难，没有需要，也没有彼此舍命。他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遇见的困难以及大家所遭遇的逼迫，那就把我们大家逼在一起，那是非常非常同心的。
这倒也是，我们在北美就根本感受不了任何逼迫和压力，
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大家就见见面握握手，吃饭唱唱歌，我们就走了。就他们来这个地方了，就大失所望。你们这个就不叫基督的教会，你们这个叫基督教的教会了。那这就成了一个宗教仪式了。
有一定道理。
所以你看，追根究底都是什么？我们都在我们个人的凡迹里面，我们没有真真正正的认识神。不单是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更是他喜爱认识神，更胜于凡祭。
对，
好，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已经说得过多了，让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讨论马太福音的下面几句话。
上帝灵回早晨我们苏醒，怜悯我们心情，我们就得在他面前存。
天上的甘霖滋润。
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以后我们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都在这个新的频道1320和您见面。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门徒的教训。那这一部分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干什么？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刚才跟我们讲的，我想就有很多的关系的。
对了，哎，这个禁食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献祭一样，是燔祭，是一个规矩。你到了一定的时间禁食，你在一定的日子禁食啊，这在旧约里面都写好的啊。你如果能够常常禁食，那就更好了。可是你为什么要禁食？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个禁食背后的心意是什么？
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耶稣给的答案可有意思了，还是一样的啊。你要欣赏耶稣的答案，欣赏圣经的话，先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耶稣请白剑代为回答，请问白剑怎么回答？
这个就我们就跟他讲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不禁食？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说清楚？但是耶稣回答，我看老实说啊，这个有点好像跟这个原来的问题有点连不上嘛。
嗯，其实看耶稣答问题常常会有这个感觉，你觉得他答的文不对题。
对啊，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因为他不可能答的是不对的，他答的肯定不但是对，而且是最好的答案。
对啊，那当然，问题我想不进去啊。
哎，因此我们就需要在这句话稍微停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他在这里面一句话答出了好多问题，他把当初神为什么要给我们禁食的规矩先答在里边了。
嗯，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禁食的规矩呢？这里说得很清楚，禁食是为了让我们哀痛。新郎还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禁食应该是一种哀痛。为什么要哀痛呢？当然，那是因为要我们刻苦己心，来回到神面前。我们可能献了祭，我们可能没有献祭，我们的嘴唇亲近神，心里面却远离他。禁食这些事情的方面很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以前也讲过，北美的基督徒第一没有资格答的问题，禁食是其中之一。你光看我们体重直线上升就知道，这些是
蒙哥是最没资格的。
对，当你禁食的时候，你就不断的饿，那个不断的饿就提醒你为什么要禁食，帮助你继续在神面前持守下去，等于让你更紧密的侍立在神的面前。因此你要从神面前得能力，禁食呢是件好事情。可是禁食是让你怎么样啊？亲近神用，绝对不是让你远离神的。那耶稣为什么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这个同在的时候是一个关键词。
嗯，对。
为什么要禁食？让你更能够与神同在嘛？这个答案应该没有错。
嗯，对。
可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是什么？
他就在我们在一起。
哎，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翻出来什么意思啊？
就与神同在。
不是，是神与我们同在。
哎，不好意思。
这区别可大了。对，神与我们同在和我们试着与神同在，那个区别太大了。
谁学艺不精啊？
都在这些小地方啊，圣经真是要一字一句的读的。耶稣为什么拿这句话来解释说他的门徒不禁食？因为神已经丰丰富富的与人同在，这个耶稣亲自与门徒同行，根本每天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个叫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神做成的事情，不是人的努力。他既然这样与我们同在，我们还需要禁食去亲近神吗？不需要了。所以说嘛，神与人同在，或是人试着与神同在，就是信耶稣与世上一切宗教的区别。
对，
什么是信耶稣啊？相信接受神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啊，把它当成一个事实接受下来， 你就能够经历到神与你同在，直到永远的同在。这个是信耶稣，这不是宗教。
对，
什么是宗教啊？哎，试着去与那个模模糊糊的称为神或者是神或者不是神，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去达到那种境界，去与那个东西同在。这样的尝试其实是非常枉然的。因此既然耶稣已经这样与我们同在，你就不需要进食了。
对，
那他又拿新郎这个词来形容，他为什么拿新郎这个词来形容？
就跟你结为一体，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因为他不是说新郎跟新妇，将来神在讲教会的时候是讲到教会和我们基督徒
新郎和新妇，
哎，那个关系是新郎跟新妇。他这里说的是新郎和陪伴的人，陪伴的人跟新妇是两回事情了。陪伴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伴郎，对不对？这一说新郎，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喜事，是丧事，当然是喜事，这是一件好事，大喜的信息啊！什么是大喜的信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不管我们本来离得多远，你想不想跟神同在？耶稣基督是什么？他亲自成了人的样子。耶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嗯，
他已经同在了，你不需要再借着献祭物啊。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带着人去杀一头羊献到神面前，那太荒唐了。为什么？因为
他本身就是这样
他自己就是那头羊。
对对。
同样许多规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废掉了，进食啊，吃饭要洗手啊，这些东西都废掉了。可是又有许多的东西呢他仍然守着，比如说去耶路撒冷守节啊，
嗯，
他就带着门徒去啊，逾越节的筵席啊，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受难，他就说在我未受难以前，我很愿意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然后呢，当他最后把饼杯分了之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吃这筵席，只等到在神国里面吃那新的日子。
嗯嗯，
因为他马上就要受难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有所谓的擘饼啊，圣餐啊，其实那就是回到这个主耶稣与门徒所守的逾越节的筵席，我们在那边纪念主，只等到在天上与他一同吃新的那日子。所以你看耶稣一来把这些规矩全部都给你换了样了，可是你门徒不容易明白的，外面的人反而容易看出来不一样。所以门徒自己从来不会问耶稣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进食，是吧？
门徒就跟主同在时，他可能就没考虑这些问题，
他也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了。
嗯嗯，对。
那外面的法利赛人甚至跟着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还觉得说，哎呀，好像不这样做做呢心里不舒服。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我就是新郎，我和我的子民我的门徒同在的时候，我这些同在的门徒是不需要再为了来到神面前而进食。这样就比较明白这个答案和他那个问题的关系在哪里了。
嗯，
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这里所说的就是说肉身的同在有一个截止的时候，比如说复活升天，最后被接到天上去，那这时候他就不在他们中间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还要进食呢，包括是不是一直涉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使徒他们传道的时候常常都要进食的，赶鬼需要进食，做工需要进食，传福音要进食，设立长老要进食，等候主要进食，我们也需要进食。
嗯，
同样他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他单单就进食的规矩解释了一下。那至于主耶稣肉身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进食，那个进食是为了什么，那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思想了。
对，
他就没有仔细的再给我们解释下去。
对，
他接着继续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主耶稣的例子照说都是应该很容易懂的，可是今天这两个例子对我们都不容易懂。
对，这个听上去呢都很明白，到底在说什么呢？好像
哎，
就有点，
首先我们今天的人还补不补衣服了？
那我们小时候还补，那还有印象。
你现在不补了，你补衣服比买衣服还贵，对吧？那当初这个所谓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是什么意思？白剑，你既然小时候补过衣服，那你说说吧。
我想至少有点这个新布有点浪费了，然后根据这个意思，然后带坏了那衣服，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可能新布的老度更强一点。
我想我们家里虽然没有旧衣服，可是旧抹布应该是有的，
嗯，
洗了好多次的，对吧？
对，
一扯就破了。
对，
他遇见比他强的力气，他就一定破。很薄的烂布，
嗯，
你说你怎么缝啊？你单单就是要把它缝上去，就足以扯出更大的洞来。一动它就是一个洞了嘛。
嗯嗯，对。
它已经坏的不能再坏了，你怎么去补？尤其你拿一块新布去补，新布是挺结实的。
嗯嗯，
你补到最后只会有一个更大的洞，而且有很多更大的洞出来。这个叫做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衣服破的就更大。在这里他所说的新布是什么，旧衣服是什么呢？
哎，这个就不甚了了了。难道新布是指主耶稣吗？
哎，我们或者先说旧衣服是什么。前面讲说禁食，约翰的门徒禁食，法利赛人禁食，显然这个旧衣服是讲到旧约的旧规矩而言的。
嗯嗯，对，这可以理解。对，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显然并不带他的门徒禁食。我们今天一旦信主了，你也不会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守节，还献只羊，献头牛，这不成的。那真实的祭物已经来到，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再去献头羊干什么呢？羊原来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嗯，
对不对？
所以就这旧衣服就是这些，
就像这样的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旧约的规矩背后的意义，都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而显明了，并且成为实际了。因此你不需要用这个新的实际再去凑合那些旧规矩。基督徒为什么不把礼拜六当成安息日来守，关在家里面不出门？为什么不在日历上注明了今天是五旬节，明天是祝棚节，我们大家都得照着旧约的规矩来守，最好像伊斯兰去麦加朝圣一样，每年咱们大家都往耶路撒冷去凑热闹，行吗？
破衣服我们就没必要再眷顾它。
对对，那他接着就说了，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如果这个旧衣服是指着以色列人的律法，那这个皮袋是指着什么呢？
啊，这个旧衣服跟这个旧皮袋分开所指吗？
嗯，他如果是同样的东西，耶稣干嘛要用两个例子？他显然有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但既然他分了两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还有更丰富的意思在里面呢？
应当是这样。某个人应当是这样。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今天的人看不懂，今天谁用皮带来装酒，对不对？
哎，这就涉及当时的一些风俗习惯了。
一般传统上我们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相当的道理啊。旧衣服是比较指着旧约的律法规矩仪文条例。
嗯嗯
啊，皮带呢，旧皮带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条例底下的行为。
哎，这样讲是可以，但是蒙哥你有什么凭据呢？这样区别呢？从这我看不出来。
嗯，因为他讲到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这个酒呢在圣经里面一向是讲到圣灵的。
嗯嗯，
圣灵装在皮带里面，所以他就有可能是比较讲到这个东西。
我知道我们人是不是个臭皮囊，我们也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有一个
是可以这样联想一下，
我们从水里边出来仍然有一个身子，这个身子呢你不能把它当旧皮带，你得把它当成新皮带。新人有新人的行为啊，旧约的时候，从前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某一些的行为啊，就是你这个人肉身的行为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孔老夫子，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教导门徒，教导他的门徒怎么献祭，怎么走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呵，那讲究可多了。
对，里面有很多很多讲究。
但是今天教会讲不讲究这个？不讲究这个。穿衣服还稍微有点地方有些要求，至少你得穿着端庄整洁，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应当怎么走路，还有没有讲究？没讲究。
对，
你需不需要怎么样鞠躬哈腰到前面去跪拜？我们不讲究这些东西。
哎，就是好像一点讲究也没有。
如果你这个人里面有基督的爱，他自然就流露出来，这个流露出来的行为应该就可以叫成新皮带了。
嗯嗯，
你要祷告，你要跪着也可以，你要站着也可以，你要坐着也可以，你觉得更敬虔你就跪着嘛。
哎，那么有时候你说能不能躺在床上祷告呢？
你要是躺在床上不能祷告，那可麻烦。你看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怎么祷告的，对吧？
嗯，就要躺在那祷告。
怎么样都可以祷告，只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认识神的观点，到底你一切行为背后主使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为什么啊，不断的在这个门徒跟主耶稣之间出现。那今天讲的这一段是比较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主耶稣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我们所得的不单是新酒，并且这个新酒啊，外面有新皮带来盛装。如果我们这样说可以的话，就是有新人和新人的形象样式。这个形象是照着我们的主的形象照的啊。我们应当有一个期望，一个基督徒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既然我们的身子已经不是旧皮带，我们已经从水里面出来，我们就应该祷告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主，将身子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
啊，所以这个皮带，旧皮带、新皮带，实际上指我们这个人的身躯，
就是身子与灵魂的关系。你的灵魂要能够驱得动你的身子，你的身子尤其不要去弄了一些旧规矩来这边遵守，旧样子来这里学习啊，那通通是没有必要的。你跪在神面前，不能增加一点点。你穿什么衣服也不能帮助你真的让你更蒙神悦纳，都不
是
这样。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比如说稍微老一点的基督徒会跟我们说，哎呀，你要求某件事特别重要，对你或者对什么东西特别重要，你要跪下来求，是不是有这个规矩？还是躺在床上求，还是跪下来求？
我以前还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上厕所的时候是不读圣经的。
对啊，这有点是不是有点亵渎圣灵的？那这个话是很重，我在圣经里面。
这些话，圣经没有解释的这么清楚，但是听众朋友自己去揣摩好了。主耶稣讲这个新旧难合啊，新布、新酒、新皮带，到底什么意思？你自己去揣摩吧。你要是觉得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读圣经，那你就读嘛。你要是觉得跪下来更好，你就跪嘛。
嗯哼。
可是你很难拿这个东西直接去教导别人，一教导，你的新皮带可以成为别人的旧皮带。
嗯，对。
你的新布可以把别人的衣服扯破啊，这都是主耶稣在这里教我们自己去干什么？这些话的意思啊，你们且去揣摩。
对，
跟随主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你得慢慢去思想，慢慢去揣摩。圣经在很多地方给我们留了许多的线索。不要轻轻易易又把它再简化成一些是非对错的原则，那样子你是不容易跟得好的。
蒙哥又来了，听众朋友老早就说这听了这话就不知道再怎么做，还是不知道。
跟，你来跟从主，你得跟，你不跟没什么好讲究的。你既然要跟了，那主耶稣叫你揣摩，你就去揣摩吧。
嗯，对呀、啊。
门徒揣摩了三年半，
慢慢读圣经了，慢慢看了，慢慢揣摩了。
你得实际上有服侍嘛，有侍奉嘛，有征战嘛。
对。
啊，如果圣经是为了不跟随主的人写的话，那几页纸就写完了。直到现在，大部分的记载都是为了跟随主的门徒。那讲究就很多很多。
对、
啊。如果神只是要我们信他的话，圣经真的几页纸就可以把它写的差不多了。
嗯，对。
但是一讲到要揣摩，要知道主的喜爱、主的意思，还有这个新旧的规矩，他们中间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听众朋友，希望您能够有耐性一点啊，也不要到世外桃源来找解答。跟着耶稣，到时候你自然知道了。
嗯，对。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新的频道呢，大家能够听得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真的不是很下饭的。
对呀、
啊。明天请小贝来了。
对呀、啊。
明天请小贝来给大家开
胃。我们周一节目往往比较枯燥一点。哎，蒙哥，是不是这节目是不是本身也有所调整？
主要最大的调整就是礼拜五的节目。啊，就是周末那个二山子啊，就搬到礼拜五来，所以我们就变成做四个节目，周五的节目就二山子自己去想办法这样子。这是
我们两位星期一还驻守在这儿。
只要您愿意，咱们马太福音还很多地方要谈。
讲完马太福音还有整本圣经啊，多着呢。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文史地理，活生生的，你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写进神的历史里面去，在天国的路上，往天国的路上你要注意些什么，这通通在马太福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写得很清楚。
不过已经有听众朋友抗议了，我们这个文史地理啊，又无文又无史又无地理，你说怎么办？
这就看你如果跟了耶稣，这些当然成为你的历史地理，耶稣走到哪你跟在哪，怎么会说没有文史地理？当然这是蒙哥强说绝词，不过这本来就是这意思。你如果觉得我们讲的东西不是你的文史地理，那你肯定是因为没有跟我们一起跟随主嘛，对吧？你总不能叫主耶稣跟着我们的文史地理，对吧？扯得上关系咱们都会慢慢来啊。你看我们讲了中国人从哪里来，我们讲了魔鬼，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这些题目，然后到主耶稣要带我们走过七座山，现在才走了两座山，你就说没有文史地理，那怎么行呢？
好了，行了，我看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吗？
好吧，那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